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2月11号了，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农历是11月13，那么还有两天呢，就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多的吃素。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告诉大家，就是12月15号，就是下个星期四啊，正好是农历11月17，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日，所以我们也是缅怀啊我们的阿弥陀佛啊。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你好。
喂，师傅啊。
你好。
喂。
哎。
喂。
喂，听得懂吗？听得到吗？
喂，师傅能听见吗？
我听得见。嗯。
喂。
你再等一等吧，他。
等一等吧，他。
哎，
可以了，师傅，听得见了。哎，不好意思，师傅，这边网络可能有点问题。
不是啊，你这个。
不是啊，你这个。
很多电话都是这样。
电话都是这样。
哦。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嗯，师傅，今天啊，有分享几个梦境，还有几个孔修学开示的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嗯，
师傅
啊，
美国纽约观音堂是不是可能快要开光了？最近呢，这个义工孔修呢，最近都做了几个梦，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呢，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想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梦境是这样的，他梦见他在观音堂，然后来了很多同修。他呢来了之后要给菩萨上香，然后他就对那个同修说，这个还没有开光仪式，还没到，日子还没到，但是他们呢也不理他，就说不要去上香，然后他们就拿香去上，然后这个同修呢感觉在梦里很忙，他心里还想，幸好有几个同修在这里帮忙，然后在观音堂里还摆了很多等待开光的菩萨像的陶瓷像，然后他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
这个
是个好梦，
预示的这个观音堂以后会比较兴旺，所以我告诉你，观音堂负责人的心是最重要的，心不好没有用的，明白了吗？
哎，太好了。这个师兄很发心的，他每天都在观音堂在那个。
非常好，这个梦就是告诉他，他以后的观音堂会非常好。师父，好像我刚刚他们弘法诸位会通知我。说叫我给他们做一个开示啊，就是大概正好有五六个地方要观音堂要开光，所以开示我准备放在下星期一晚上给大家开个示，好吧？
哎呀，太好了，师傅。
师
傅啊，其实还又梦见了，第二天呢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观音堂的共修是共修的时候，然后主持人没有来。梦中的意念呢，这个主持人呢到其他地方去主持的，没有通知他，然后梦中来了一群新人，这些新人呢都是不认识的，并且年龄比较大，他就心想先给他们放师傅的视频看，然后当他去看放师傅视频的时候呢，他会想到可以让那些同学先给菩萨上个香也挺好的，然后他就给这些同学说，你们可以去上香，这些老年人呢就是拿着香去向就是去上香，那结果呢他回头一看，这新同修把佛台那个香炉啊拿到一边插香了，把他吓坏了，他说这样不可以的，他就想把佛台请到佛台上去嘛，香炉请到佛台上去，但是呢香在燃着，他又不好意思，又不敢请，最后他硬着头皮把香炉请到佛台上了，但是呢发现呢每个香炉啊大小都不一样，并且还很脏，因为他定香炉的时候呢请来是尺寸是一样的，但是梦中呢香炉尺寸不一样，然后他就发现这个香炉佛台呢也乱七八糟的，他就不停的跟菩萨和四大神忏悔，说自己要念49遍礼佛，但是又觉得不够，就互相到108遍，怪自己没有把佛台看护好，然后他又去清理佛台，发现佛台啊那佛尘啊很低，梦中觉得啊这个负责人可能把佛台做低了，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是不是这个佛台有这观音堂的佛台是不是有做的不圆满的地方？
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梦是讲的一个佛台是吧？一个观音堂是吧？
一个观音堂，同一个同
学。啊，那很简单，那个不是佛堂不好，也不是佛台不好，是有新的人来，身上的气场不好，影响到观音堂的气场了。
哦，这样的是吧？
嗯。
那现在他应该怎么做呢？
没关系，给自己观音堂房子的要经者烧点小房子就可以。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师傅啊，嗯，这边有个同修，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啊，现在不是有很多孩子患脑部有问题嘛，
嗯，
但是呢，这些孩子年龄大部分都在10岁以下，自己没有什么自主能力，嗯，然后呢，他们要不要许愿吃全素？那这样是烧下来小房子是不是效果更好？
嗯，许愿吃全素吧，嗯，小房子，
哦，
念经的人如果吃全素的话，效果一定比不吃全素的人要好，大概至少1/3吧，我想。
但是这些孩子呢，这些孩子他没有念经啊，他脑子有问题的孩子他没念经，
没关系，这个给他念就可以了，爸爸妈妈给他念就可以。
哦，
嗯，
那如果做不到许愿吃全素，每个月他问许几天素，是不是也有功德可以帮他消身上的业障呢？
嗯，好一点点，吃全素和吃半素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沟，鸿沟，跨越出吃全素的话，那你这个人功德会很大。如果你跨越不出，就是一个星期吃2天4天，哪怕吃10天，啊，还是不好的。就是说，只能说比不吃好一点，就是这样。
嗯，吃的功德很大的。
吃了功德，它是一个愿力啊。不吃的话，它是它这你这个不吃的话，就等于举得不好听一点，啊，你说我今天天天那个做坏事，啊，我现在决定一个星期有6天不做坏事。2天不做坏事，10天不做坏事，你还是剩下来那个20天还在做坏事呀，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
啊，
嗯，师傅，下一题，嗯，就有个同学问，他之前打通师傅电话，也跟师傅分享过，他有机缘呢，收到了很多小朋友念经，然后呢，他当初呢也是刚开始学心灵法门，当时比较激动，也比较执着，然后没顾及到家人的感受，现在情况是什么呢？他家人对他反对意见很大，父母啊也就觉得他有点就有点不正常了，然后就百般阻挠他，不让他学佛。然后他妻子呢，因为他结婚了嘛，他发下大愿，他许愿戒除邪淫之事，终身不生子，然后导致他爱人呢非常不满，家庭的关系也是一度恶化。嗯，然后他就想师傅开示一下，他现在这个情况，他是情况也比较
很简单，像这种问题很简单，你自己缘分不足，你不能许这么多愿的。你自己的妻子，你自己的老公还没有修，没有这个境界，你为什么许这个愿？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对不对啊？你现在你不想出家，你为什么做那些出家的事情呢？你如果真的我就已经狠下心了，我一定要好好的修，那就是出家了，离开小家了，境界索性高了，被人家叫师父了。现在你根本做不到，在家里这么天天反对，那你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呢？你这样做，你不是让人家造口业，对你自己修行也不利吗？你没有到这个境界，你为什么要去做教授啊？你考得上吗？你有这个教授的本事吗？好了，
嗯，那还是因为他这是在拜师的时候在观音堂发的愿，那现在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人不能一时激动的。许的愿太大做不到，妄语，就这么简单了。啊，你能像年轻的法师一样，他们许了愿人家做了，啊，过去默默无闻，师父也不认识他们，一下子啪跳到菩萨界了，人家，啊，人家就是
他，嗯，
没办法。
那他是不是要念礼佛？因为这个事情要念几个宝忏。
啊，这种嘛就叫倒退了呀。因为你如果你因为当时许了愿之后菩萨给了你很多，对不对啊？
是的，他许了愿之后天天就能梦见师父。
好了，而且得到加持，而且他很多事情都很顺，那么就说明他已经用到他这个愿力了。他突然之间退愿，他会护法神会惩罚的。
没有，
没办法的，所以叫你们不要乱来啊。嗯，条件不成熟不要许什么愿，这乱来的，这不要乱许啊！我跟你再举个简单例子，
哦，
啊，你跟党组织说，我一定为人民做贡献，我一定一辈子不为自己。然后组织上一看你愿力这么大，给你入党，给你做干部， 啊，给你各方面条件都好了，组织上照顾你了，关心你了，你拿到了这么多人民给你的优惠了，你做了官之后你要退转了，你是不是组织上要惩罚你的，要处罚不啦？好了，
是的，
一样道理，有什么好讲的？
那下一个问题，他现在住的那些小朋友啊，他们家长并不知道他在念经，也不知道学佛，然后呢，现在这些小朋友呢也都有梦境了，也在念小房子，然后就梦见要经者了。他呢现在呢也就顾及到他家人的情况，没有给他们讲。
所以我从来你看看师父弘扬法门心灵法门，我从来不偷偷的，你看我都是在几万人报纸啊，对不对啊，都是的，
是、啊、
我们不是偷偷摸摸，我们是弘扬佛陀的这个佛教文化，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所以我最不喜欢了。因为过去也有其他的什么法门的，偷偷摸摸了，嘘，不要讲哦，哎，赵家，不要让家里知道，不可以的。我告诉你，家里不同意你就缘分不足，你情愿不修，你也比偷偷摸摸好。有什么好讲的？我们光明正大，不偷偷摸摸，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那他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他。现在呢
看他自己了、
哦、
没办法了，他自己两条路，一条嘛修回去，自己慢慢的还是过老、
嗯、
是一样的生活，那么会受一些惩罚、
嗯、
那么就自己过个正常生活，还有嘛就坚持自己的理念，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么简单了，毛主席讲的、
嗯、
好啦，
我感恩师傅，我到时候让他听录音、
嗯、
感恩师傅的恩师。师傅啊，有一个关于白话佛法的内容，就是在白话佛法第一册第一篇，学习佛法的圆融智慧里讲到破迷开悟中的迷是指名利酒色气味贪嗔之中的这个，他有个同学问这个气是指什么？
我听不大清楚，什么气啊？
就是，破迷开悟中的迷啊，是指名利酒色。气味贪嗔痴中的气是指什么？
贪嗔痴当中的什么？
就是名利酒色气，这个气是指什么？
什么写的？怎么样写的？生气的气啊？
对，生气的气。
啊，不要去闻呐、啊！名利酒色，很多人就闻到香味，不就也是马上就迷迷人昏昏沉沉了吗、
嗯？
你去看现在很多男人闻到女人擦的那种香水。过去法师都不能擦香水的，你知道吧？八戒里边都有规定的、啊。
哦，那我们现在在家修行的弟子们，你们怎么？
你们当然可以了，你没出家呀，但是也不要擦得过浓啊，不好的呀。这贪图气味的人也不好啊。
哦，
还要我讲啊？什么样的怪癖的人都有，偷女人的内衣内裤的，也是贪图那种气味啊。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了。
畜生道听不懂啊？好了，
知道了。啊，师傅，还有一个，就最近你也开始过，就是新人的梦考已经开始了。记得师傅以前开始过，考语文是代表文化修养。那请问师傅，考政治又代表什么呢？
我好像听不大清楚，考政啊？
就是、
什么叫考政？
考政治啊？
啊，考政治啊？
那代表什么呢？
考啊，在梦里考政治啊？
啊，这梦考政治
啊？梦考考政治啊？考你的理念正确不正确啊？
哦，考理念的
啊？
我们都想
啊，
想半天，我们也考师
你当然想不出来了，你不是师傅啊，否则叫你师傅了。
师傅，师傅，还有一个他梦见自己啊，梦考语文，结果做的有点慢。作文还没写完就被迫交卷了，梦醒之后呢有失望和懊悔，没想到隔天他又梦到自己的语文试卷成绩出来了，他考了77分，打开试卷后他发现有人把他后面的题目都做完了，作文也帮他写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人把他做试卷呢？
这很简单了，他的功德已经庇应到自己了，所以就会有人帮他圆满功德，像我们现在在做功德，有时候我们的功德都是菩萨帮我们圆的，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明白了，感
你以为你在度一个人完全你度得到的，你度啊度啊度啊，实际上菩萨在帮你一直加持啊，最后这个人度到了算你的呀，菩萨又不会说算我的了，实际上是菩萨帮你度到的，明白不明白？
是的是的，最近我们度人的时候也发现啊，真的不是靠我们个人能力的
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可以开始。师傅啊，马上冬至到了，有很多同学都梦见了亡人。嗯，在这里请教师傅一个问题：同修已经把一业超度到阿修罗道了，但是呢，前阵子他梦见自己背着一业从很高的地方掉了下来。他梦醒之后就担心自己的一业真的掉下来，结果没几天就梦见一业给一业下葬，梦里一业很安静，
掉下来
躺在坟墓。
阿修罗道很容易掉下来的。嗯。
哦。
阿修罗道为什么不好了？阿修罗道嘛就称心呀、啊。阿修罗道的人、哦、他本身就是拖上去的，很容易掉下来的。
嗯，
你去看看，在人间有很多人脸长得像不像阿修罗道的了？
师傅，阿修罗道人长什么样子？你能描述一下吗？
阿凡达看过吗？
看过，看过。
啊，看看里边的人，还有额头特别大的。
嗯、额头特别大的。
啊。额头大和脸就像太空人一样，太空那种宇宙宇宙人一样的呀，听不懂啊？看看看看有钱的人，想象一下，一个很有钱的人，这额头大到什么程度啊？去看看。
嗯。
现在想起来了吧？嗯。
想起来了。
现在知道了吧？早就人家说了，人间很多的，人间很多的经济已经被阿修罗道的人。控制了，实际上这些人他用人形，但是他的脑子就是阿修罗，所以他特别聪明，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好了，
真的是啊。师傅接着讲这个，说这个梦，他梦醒他没几天就梦见给爷爷下葬，梦里呢爷爷躺在坟墓里很慈祥，他旁边还在旁边给爷爷捧土放在坟墓里，一边说爷爷走好，后来他看见爷爷朝他挤眼睛还张开嘴笑，他发现爷爷身边躺着一个年轻人。同修梦醒担心爷爷要投胎了，赶紧许了21张小房子。爷爷身边躺的年轻人是不是，他问是不是爷爷的债主子。
唉，一般都是的，没还完、啊、没还完感情债、啊、
男的呀。
我问你，爸爸跟儿子是不是有感情啦？爷爷跟自己的孙子有没有感情啦？男的女的都是感情，听不懂啊？没还完感情债，听不懂啊？
哦，对对对，
啊，
不错，
好了。
还有一个，同修念经的时候经常会那个天目啊，就是那个眉心之间会胀痛，并且啊最近那个头上呀头骨啊凸起，但是有时候呢还挺宿醉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啊，
但是呢
好啊，
好事啊，
啊
啊，
以后会越来越聪明的，嗯。
哦，前几天呢，他就梦见了，梦见梦里呢，他跟别人在讲话，
嗯，
梦见他跟别人说，他说，别人问他你的头怎么会凸起，他说，是念经念的开智慧了，然后他说，你看那些修得好的阿罗汉呀，他们头骨都很高的，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说他曾经看见过就是台长你呀，现在师傅的天幕上面有一座很大的莲花，他不知道这个梦境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吧？
知道嘛就好了。师父的天幕上面有一朵大莲花、
哦，
这还不知道啊？一般人怎么会有莲花？
啊、
莲花嘛，就是已经绝对已经不是六道了，超出八道了已经。
啊！太好了，太好了！
啊，
感恩师父。啊，师父、啊，最近有同学梦见他的手机被人调换了，换成了一个黑色的手机，并且呢，手机的外套呢，套了一个外套是。高跟鞋的手机外套，高跟鞋形状的手机外套，他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那请师傅开始。
本来什么颜色的？
本来是白色的手机，被人调换了之后套上了一个黑色的手机套。
啊，被人家背业了，这还不懂啊？
哦，给人背业了。
好了，
师傅，我想分享一个同修的梦境，就是这个同修呢梦见跟师傅在对话。他梦中问了师傅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人间如染缸，亦如荷花池里的淤泥，我们学佛如何能做到不染着，修得清净纯洁之心？师傅法身开示，靠戒律定力，就如一块白布泡到染缸里，当然会被染色。如果你在外部 包上封油布，油布封好，染料就轻放不进来，怎么会污染？戒律是什么？师傅告诉你，你学佛学到现在，不是不能杀人打人才叫戒律，连饭碗里一粒饭都不能剩下叫戒律，在佛前洗手恭敬叫戒律，尊敬师傅尊敬佛友同修叫戒律，不该拿的钱不能拿叫戒律，看到人家有名有钱有名不动心不嫉妒叫戒律，男女不乱七八糟乱来叫戒律，有了钱又要车子又要房子叫贪心不守戒。如果一个人成天不找自己身上的毛病问题，总是想着是外环境不好，是旁边的人把我带坏的，我是受别人影响才这样的，那么这个人修不好心绝不好活。师父问你，如果你不惹坏人，人家来不来找你？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惹出来的，就算有人想带坏你，你有定力有智慧怎么会被牵着走？比如有人拿一块肉给师父吃，师父就不吃，就算他塞到我嘴巴里我也吐出来，他能强迫我吗？一切都是自身的问题啊，是师父的开示。
太对了，师父我告诉你，你去听好了，这个就是师父平时的性格，在梦中你只要做梦做到像师父的性格，就是师父讲的一点都不错。
真的讲的，
师父的法身很厉害的。我度人就这么度的。
都很有能量，都很有能量，
非常有能量。
这个弟子接着又问了，说现在很多正常的新闻旁边或者下面也附有黄色的图片会跳进眼睛怎么办？师父慈悲开示，如果你主动看想看这些黄色的东西，那么你就造大业，如果网页自己跳出来的，你看了动了心，接下来去做坏事了，同样有业。如果无意识的看到但是心里不舒服了，那么马上念礼佛忏悔掉，但是以后少看，现在网络很害人，没有定力绝对犯错。
看见
了，师父接着说，很多人自认为修得好了，师父就说一个标准，菩萨心里只有众生，根本没有自己，看到众生只会觉得可怜，不会看这个讨厌那个不顺眼的，你们谁做得到？
师父
讲，
绝对是师父讲的，100%的。你的语气都很像师父这么在讲，我就这个样子。
没有，我练了，我赌了不死，我太激动了，师父。
啊，对呀，你就拿到师父能量了呀。啊，你还练了好久，有点像，感觉气息有点像。
感恩师父。师父接着告诉弟子说，真正有能力的人，有智慧化解一切，并且做到圆融圆满，能让别人骂着进门，笑着出门。有智慧的人具备让人平复心安的能力。这是师父接着开示的。然后说观世音菩萨开示了。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早上起床后念经，先念功课里的大悲咒、心经、礼佛，这三大支柱先支撑起来，根基就稳，其他的小经后面念或路上念。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开示。
对呀、
师父啊。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啊，一天之计在于晨，对不对呀？
对的。
所以早上嘛，把这个三大支柱嘛，好好念一遍，哪怕没时间念一遍都好了。
师傅，您之前也开示过我们，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早上可以先做一部分三大支柱经文的礼佛、大忏文，还有心经、大悲咒的一部分，晚上回来再补上礼佛，可以吗？这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可以是吧？哎呀，太好了。师傅，你先开示过，你谈到，在佛前要恭敬洗手都是戒律，那么这个恭敬心和戒律有怎样的关系呢？
恭敬心本身就是戒。举个简单例子，你对这个人恭敬了，你敢乱来吗？你不是守戒了吗？对不对啊？你对这个领导很恭敬，你敢对他乱讲话吗？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如果一个小朋友跑到台长这里来，电视台一个小朋友说我不干了，你说他会恭敬师父吗？他今天恭敬他就不敢讲了，对不对啊？他就想到他自己，他觉得自己受委屈了啊，自己怎么样了，所以他就没恭敬心了，听得懂了吗？好了，
听得懂。师父啊，您一直在讲那个戒律啊，对我们修行性能非常重要，您能给我们这些广大的同学再开示一下吗？
戒律，佛陀2500年 之前啊，对不对啊、
嗯、
弘法到人间啊，他走的时候他的弟子跪在边上都在哭，说
嗯
啊，佛陀你走了之后我们怎么办，佛陀就说以戒为本，也就说了一句叫以戒为师，也就是说戒律是奠定了你一个人成佛不成佛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一个人守戒、
嗯、
这个人一定能成佛啊。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守戒，因为只有戒律才会对人家尊敬，只有戒律才会精进，只有戒律你才会忍辱，只有戒律你才会啊不停的在改变自己向菩萨奋进。所以戒律就是说我不该做的不能做，不该想的不能想，不该拿的不能拿，不该说话的不能说，这种就叫守戒。所以戒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佛人一个法师讲的就是戒律，他怎么会成为法师的，他就是因为守戒，对不对啊？
嗯，
他不守戒他能成为法师吗？啊啊，就是实际上法师我讲过的就像律师一样的，律师他本身就是守法律的，所以他不会做违法的事情，所以他才能做律师啊，对不对啊？
对的。
哎，好了，
师傅，这个同修接着梦里又对跟师傅讲话了。师傅，您的法身和录音节目一样幽默风趣，也很严格。观世音菩萨讲话很斯文，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你很有文化有涵养，像大家闺秀那样。师傅回答道，观世音菩萨话不多的，但是一讲话就很到位，时钟要点，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也爱听他讲话。我们有些佛友在家上香，呱呱呱呱呱呱，可以从早上起床发生的事一直讲到晚上，讲个不停，如数家珍。师父的法身在他家佛台听得耳朵都痛了，但是观世音菩萨很慈悲，都是耐心听完。弟子问师父，那您和观世音菩萨听完之后有什么反应？师父回答道，我和菩萨对视一笑，学佛人话要少，做事要稳重，遇事能稳得下来。这是师父的开示
啊。师父这个人，
师父，
我性情中人呀，你看我在现实当中我憋不住的，但是跟菩萨在一起我必须要憋住啊。
师父啊，您的法身分享中也提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性格，还请师父慈悲多补充一些我们所供奉的，包括观世音菩萨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位菩萨的性格，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可以吗？
济公菩萨的性格你知道不啦？好了，
我知道，济公菩萨很好的，
南京菩萨的性格我告诉你非常稳重的，南京菩萨啊、他不乱来的，他不乱讲话的。南京菩萨，
我每一次看到南京菩萨就像我的爷爷一样，因为我从小没见过嘛，这个特别慈祥，
他就像爷爷，他非常慈祥、而且他不拘言笑，他不是像师父这样，有时候我开玩笑多了，南京菩萨会眼睛看看我，我就不敢太多讲了。我这个性格嘛，我经常跟菩萨说我是欢喜佛。因为在人间我要是不这么自己开开心心的话，我会被气死的。所以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最了解我了。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其实，观世音菩萨他这种性格真的是用人间讲是无与伦比的那种高尚的境界，无与伦比的那种无上正等正觉，无与伦比的那种大慈大悲啊！他不但大慈大悲，他还喜舍，大慈悲喜舍。所以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我们真的是爱戴的，非常爱戴的。实际观世音菩萨在女人的心中他像一个慈母，在男人心中像个慈父。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原生他是个男生嘛，其实因为到了天上的佛之后啊，他想变男生就男生，想变女生就女生，这个对他们来讲很正常的，明白了吗？
嗯，
他要救人用妙法他就可以这样做。只是你想到观世音菩萨，你有的时候听一首唱得好的歌，观世音菩萨你马上会掉眼泪的，对不对？
我每一次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故事，我内心在流泪，真的是没。
你就是让师父听听那个西游记的那个主题曲里边讲到观世音菩萨什么，师父都会流泪。你记住，我曾经跟中央台的一个著名的电影啊，还有作曲家，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那时候我刚刚 那时候我搞音乐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太到位了。他说任何一个好曲子，如果唱了让你有反应了，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曲子。如果任何一个曲子唱了让你没有感觉，他这个作曲家就是没有成功啊。
嗯，
现在明白了吗？就是
明白。听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名字，心里就是感觉找到家一样，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
真的
法门，这个师傅学
法音啊，
学法
是法音啊。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我可以告诉你，他可以赐给你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让你根本在人间什么都不怕。像我们就是学佛的人，什么都不怕，根本连死都不怕的，明白了吗？为什么？我们心中已经有佛了，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是到天上去的。所以你还会怕什么？所以很多人在人间，哎呀，怕这个怕那个了，哎呀，怕这个怕那个了。好了，不要讲了，这种人怎么修啊？境界差得太远了，跟法师比比看呢、啊，真的。哎，怎么不要尊敬人家法师呢？真的不要讲了，人家已经付出了，给你们都看见了，而我们现在的居士啊，前怕狼后怕虎，哎呀，这个人跟你搞搞，那个人家里受点阻碍，哎呀，我吓死了，哎呀，我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真的，别丢人了，别拿出来丢人了，真的，好了。
明白了，师傅。
啊，
那您今天时间还多吗？
差不多了，你讲的太多了，给人家讲讲吧。你讲的很好，你讲的很好。但是我希望你，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的努力，鼓励他们美国的那些佛友，好吧？嗯，
好的，好的，我会让他们听录音的。感恩师傅，感恩他加持他们，让他们观察早日开启佛光普照，
好，
有更多的有缘众。
好的，
也祝师傅。马来西亚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就这个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谢谢谢谢，再见
再见，师傅。
喂，你好。喂。喂。
喂，师傅。
啊。
喂，师傅。
啊，讲啊。
啊，师傅，啊，师傅，你好，弟子向您请安，师傅。
啊。
啊，师傅，弟子这里同时有几个梦境想问师傅，请师傅您开示一下。
啊。
第一个梦境就是。第一个梦境就是一位同修，他梦见他和他的太太去一间木屋，然后那个木屋是在水上的木屋，然后他太太就掉进了海里，那就后面就有一个男生就跳去那个海里救他太太出来，然后呢他太太就浮在那个水上了，可是他的先生就有拿一个棍子下去要拉他太太嘛。但是他拉起来就是那个鳄鱼，第一次拉起来是鳄鱼，第二次再拉就是拉那个甲鱼，第三次呢就是拉那些海上的鱼，大概有五六只都是那些鱼类的东西，就是拉不到他的太太，为什么？请师傅能慈悲开示一下这个梦。
上辈子啊，上辈子的梦，麻烦了。
哦，那
上辈子他一定欠过谁的命了、啊？所以叫他最近这一段一定要当心啊，有人来要命了、啊、嗯。
是他太太还是他是我同学？
因为也不知道，因为
他们两个都有念经。
两个人现在念经不在消灾呀、啊，说明他们两个人有这个冤结在里边了。
哦，有冤结
啊。
啊、
就是救他没救好，嗯，让他死掉了。
哦、因为他的先生就是有帮他太太念小房子、
嗯、
就是他太太自己本身也是有念啦、
啊、
先是有些帮他念，是不是他先生帮他毕业还是
有啦，
他们就念说那个姐姐咒这样啊，师傅
有啦，
哦，
嗯，
是这样子啊。那师傅这里真的有几个梦境还想问师傅啊、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这位同事他梦见的，他说他梦境就是看到彩虹走去一个地方很舒适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蒙蒙的这样子，好像有云这样，然后呢就是有一片彩虹，他就走进去了那个彩虹，他就看见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头是羊头，身体是人的身体、
哎、
穿是白色的衣服，
在地府啊，不要讲了，
然后身上有龙什么、嗯哦、
地府
啊，地府啊，
嗯，
哦，可是为什么会有彩虹呢，师傅？
彩虹啊，我告诉你、
哦、
在地府有牛头马面，有羊头人身，都有的。
哦。
现在明白了吗？在地府为什么会有彩虹？他偶然的接点仙气到了下面，照样看得见一点，但是是瞬间。就像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啊，人眼睛会突然之间看见彩虹一样，时间长不啦？你看见彩虹有多少时间啦？好了，彩虹是天上的东西，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那师傅这位同修他需要怎么做呢？师傅就是
好好念经，
多念
要消灾
啊，
消灾消灾
消灾啊，多念消灾吉祥神咒啊，师傅。
对。
哦，那师傅这次还有两个梦境，对不起师傅。第一个还有一个梦境，就是一位同修他梦见，在他家里有佛台，也有神台，有我们所说那个大佛宫啊。他梦见他的神台那个大佛宫就不见了，可是却出现了祖先牌，那个祖先牌却没有写字，是空的祖先牌。请问师父，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很简单啦，大佛宫不见，梦见祖先，我们就是祖先最近到他家了。
哦，那他又念小
房子，小房子，小房子，嗯。
哦，好，那还有一个梦境，就是关于有 A 同修他梦见了 B 同修，他们两个去观音堂，因为这个 B 同修经常都是在观音堂里上头香的师傅。那 A 同修就梦见了他和 AB 同修去观音堂烧香，上香，然后呢，那个 B 同修他是上香嘛，那他在跟观世音菩萨上头香上香的时候，那个 A 同学看见观世音菩萨的慈像要倒下来了， A 同学就赶紧跑上去去握住，可是观世音菩萨的慈像却倒在他的肩膀上，右肩膀。然后那个 A 同学却不知道，他还是在上香跟南京菩萨上香，然后呢南京菩萨的慈像也是倒下来了， A 同学就赶紧就握住南京菩萨的慈像，就倒在他的左肩膀。然后呢 A 同学跟 B 同学讲说，师兄您不要再上香了，因为 AB 同学又去跟观地菩萨上香嘛。然后 A 同学说，你不要再上香了，因为你如果观地菩萨再倒下的话，我就没有手再去握住了，我握不到这样子。师父请问这个是怎么意思吗？师父
什么意思啊？
什么
啊？
对啊，
这就是 A 同修和 B 同修， B 同修和 A 同修两个人一起上香， A 同修啊一点香，菩萨倒下来了，倒在 A 同修、B 同修的肩上， B 同修就是跟他说你不大干净，然后 A 同修就说你再这样的话我的手就要倒下来了，我没有办法再见观地菩萨了，所以 B 同修他就说啊，这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 AB 同修我也搞不清楚
啊，哎呦，对不起，师傅，我
好了好了，我搞清楚了，不要你讲了。
哦，
很简单，这个 B 同修帮 A 同修背业了，听得懂了不啦？
哦，师傅，因为这样子，因为 A 同修他是有在观音堂值班，是他早上他值班的时间是在下午嘛，可是他每个早上大多数都是他上头香，他领着几位同修一起上香的吗？
嗯，就这么简单，背了。听得懂吗？倒在肩上的人，倒在我跟你说，不要用 A 同修 B 同修，搞不清楚
了。哦，那我们
以后你就说有一位同修，高一点的、低一点的也可以啊。
A
同修 B 同修 B 同修 A 同修。
哦，对不起，对不起，师傅，
你已经讲了28个 A 同修 B 同修了。好了，讲完了。
师傅，想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有同修啊，他在上香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上香时候那个香不要对着菩萨嘛，对不对，师父？
啊。
那如果有看到同修他在上香，就是香对着菩萨，我们可以直接上前跟他讲，还是要等到上香上好了，我们再跟他讲嘛，师父？
你上完香跟他讲，上完香跟他讲，你就告诉他，你在这里用这种上香的方法没用的，效果没有的，你等于白上香了。
哦。
菩萨不会接受
的，
哎，叫就叫他，如果他要是用他的法门的方法来上香嘛，他没用的，在这里上了香白上了。
那如果好像有些同修他是比较年轻的嘛，看到那些老比较老年的同修上香，有些错的方法。可是他又不敢跟他说，他怕他会得罪到他。那师傅，
怕得罪，那就是不是一个正人。 那就是心中不是正气，得罪什么？有什么好得罪的？我今天师父讲了，你们你们现在恨我还是得罪我？怕得罪你们的。
嗯，对了对了，师父。
你不来嘛就不来好了。
就是怎么样，我们都要跟他说一下。
就这么简单，人家打击你、报复你，护法神会惩罚他，你坚持自己的正念就可以了。
嗯嗯嗯。
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做什么人呢？在人间做人呢？你在人间，你现在学佛要做佛啊，听不懂啊？
啊，对对对对对，懂懂师傅。然后师傅，想问一下师傅啊，如果我们梦见师傅在，就是穿着睡衣，那个是真的师傅吗？
梦见师傅穿着睡衣啊？
啊，对啊。
干什么？
就是弟子，就之前就是有梦见师傅，就是偷偷的梦见师傅穿着平常师傅穿的衣服在东方台，好像在做那个广播啊。然后就变成师傅穿着睡衣了，然后师傅就有跟弟子讲
这
句话，这样
后来是什么？后面的情景很重要。后来
后面的情绪就是弟子梦见师傅跟师母啊，讲说很累了要去休息。那弟子就我就带着师傅跟师母去一个房间里休息。然后呢我就走出去了，师母就说，哎呀，你弟子出去这样晚了，你就在这边休息吧。那弟子就哦好的好的，那弟子就去上个厕所，看见师傅跟师母哎没有休息，却坐着在讨论问题。然后师傅您就讲了，哎呀哎呀，只能活到八岁。那弟我自己就觉得谁，我就问师傅说，师傅是谁只能活到八岁啊？师傅就说，哎呀，是你的第二个孩子啊，他只能活到八岁啊。
那就说你说你第二个孩子，你现在第二个孩子几岁了？
现在是四岁半了，师傅。
还有有劫，八岁的时候有劫。
对啊，对啊，师傅，我们是在跟他念小房子。
嗯。
哦，那师傅，我想跟你讲一个，我们今天呢、在六类这边，有做交流会，师傅，你要加持我们的交流会哟。好几场嘛，圆满成功，能够度上更多更多有缘受持，我师傅，我们真的很开心。
好。好，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师傅这边。
啊，印度尼西亚、很好。
我们在办交流会，对，
好，
师傅，希望我们这边
好好努力啊。
感恩您师傅，我们非常的感恩您。师傅，等一下啊，我们的同事跟你讲话一下。师傅，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师傅
。
大家好。
谢谢你们请
安。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好，好的。好，你们好，好好度人啊，好好学佛，好了。
三二三，师父，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
好，好，好努力啊。好，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师父，
再见，再见。他们还鼓掌呢。喂，你好。喂。
喂。
你就这么念经的？讲啊。讲啊。
等一下，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师傅，如果家里没有设佛台，冬至的时候能烧就是自成经文的那个往生咒吗？
不是太好啊，就怕被人家拿，
那还是要临时设一个，
你可以临时设一个的呀，没关系的，拿个照片嘛就好了，只要把观世音菩萨照片到时候加起来，临时的可以。
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如果出差在外面，或者参加法会，然后不方便烧往生咒，能否直接念三波，不点在自存经文上呢？
可以啊。
可以的。好，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同修用了好几场法会做义工的功德来求一份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求到，想问一下师傅，为什么同修求其他事情都蛮灵的，就是求工作不顺利呢？
这里边有很多讲究的。第一，他这个工作是什么类型的？第二，他求了工作之后，他的思维，他是想到底想获取什么？获取啊一些利益啊私人的利益、
嗯，
他可能就求得不灵，明白了吗？
哦。
或者比如说他要赚很多钱，或者他就想要拿这个钱以后想干什么，这个全部都跟他有关系的，明白吗？
哦，
啊、
明白
了。好了。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感恩师傅。师傅就是很多师兄修的越好，就是修的越好，家里都越来越顺了。那为什么说，就是说有一句话说，修的越好，就是魔障越大。那这个魔障是来自于自己的业障吗？
自己的业障，心魔都有啊，啊，外魔内魔都有啊。外面的魔障来自于环境啊。
嗯，
比方说你现在学校里你做一个三好学生，你读书读得越好，会不会有人讽刺打击你啊？
嗯，有的。
啊，会不会小朋友来骂你啊？哎呦不得了嘞，哎呦你是好学生嘞、
嗯、
你做劳动模范会不会被人家讽刺打击啊？
嗯，
好了，
会有人说的，
这不叫魔吗？
嗯
嗯
嗯, 嗯，这就是外魔。哦，好的、嗯、
内魔嘛就心魔呀。
嗯，心魔。嗯，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供太岁菩萨的杯子，梦里梦到底部破了一个洞，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这是他的功德有漏。
哦，他的功德有漏。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师傅，有一位师兄之前是常来，然后通过三大法宝学念经放生，然后现在好了，然后他也现在很精进，每天念十张小房子。那这位同修在前几天就是早上八点上香，早上八点上香，然后请拜菩萨拜菩萨请安的时候，看见了头上方有一朵很大的莲花。莲花上有观世音菩萨，还有南京菩萨，还有鲁君红师傅站在莲花上，还有当时看不到的整个城，当时是稍微看不到整个城市的房屋、树木、车辆，只看到心灵法门的几位弟子，其中一位弟子站在莲花上，身穿藏教的衣服，一直往上飘。穿过云层，看到了另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当他到达后，就看到了他和另一位菩萨融为一体。同修就在想，这位菩萨是谁？意念中就告诉他，这位菩萨是琉璃光菩萨。请问一下师父，这个看到这位同修是琉璃菩萨融合一体，为什么是琉璃光菩萨？
琉璃光菩萨可能法身到人间了呀，来救人了呀。嗯，看到的这个应该是心灵、心灵这个净土了。嗯，
哦，心灵净土。
嗯，
那这个场景是预示什么呢？是
这个场景没什么预示，就是让他到天上去看看好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就是，就有个同修想问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平时和大家在一起，喜欢听同修们，就是比较想听同修们说好话赞叹他，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和背景，所以大家都不敢去讲他，担心说了以后会被排挤嘛，然后这位同修会带动其他的一些。带动其他的一些同修一起排挤他，然后所以即使他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对，就是没有同修去敢说，也不敢指正他、得罪他，就是现在就是形成了一种氛围了，每天就是赞叹他、随喜他，就是这样。然后他组织的聚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的话，可能。谁不参加可能就会被排挤，弄得大家现在精神压力特别大，很紧张。师傅能不能开示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啊？
很简单，首先你们去学佛的不是去听他讲话的、你们随缘没关系，只要他做的是对的，只要他做的是学佛，没有讲话不如理不如法， 其他不要管。作为他自己来讲，他现在用这种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一无所获，只是在人间全部转为福报，这么多人天天讲他好，他开心了，全部消掉了，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格有功德会上天的，就这么简单。如果是照你这么讲的话，听得懂了吗？我现在是根据你讲的话，我没有听过他本人怎么讲，明白了吗？如果你讲的是对的话，他是一点功德都没有，听得懂了吗？你去你们好好修，他这么修是白修。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这个同修曾经就是发起一个功德，让身边的一些师兄都参与助缘，但是最后这件事情没有做成，然后这些钱也不了了之，也没有归还给大家，这样子也是不对的，对吧？
写到东方电台来，我们会发信去叫他退还的。好了。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有好多师兄就做梦做到这位师兄，梦见这位师兄给他写了一份忏悔书，告诉他得了癌症，然后后来那个师兄就癌症好了，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头就看到看了信，觉得他也蛮可怜的。然后还有其他师兄梦见他在床上发癫抽筋，然后窗外刮着飓风，保镖被吹到了桥上，还有人梦到他的肚子变得非常非常大，请问一下这是不是预示梦啊？
对，他以后会变成一个恶鬼，到恶鬼道，因为恶鬼道的鬼全部都是肚子大嘴巴小的。好了。
好的好的，到时候让同修去让他听听录音。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如果单单帮佛友设佛台，设好了恭请念经后就回去了，也没有语言上和佛友有什么交流，但是佛友看了佛台心生欢喜，以后每天可以正规学佛，就心念经拜菩萨，那这个意义来讲，是否只要帮佛友设佛台算不算度一个人？
肯定的。
那如果五六个佛友一起帮着设佛台，从共善业的角度讲，是否这五六个佛友都算度了这一个人啊？
对。
好的好的，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好。
好，再见。
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啊，师父再见。
喂，你好。喂。
Hello， 是台长啊！
哎呀，好久不见你啊！
台长，给台长请安。
啊，谢谢。
台长。台长，那个，对的，台长，那个附近说那个如意的装饰品可以，吊在墙壁上吗？
什么东西吊在墙壁上啊？
没有那个。如意啊，那个富地所你拿的那个装饰品啊，如意啊。
啊，如意，不要吊在墙上，放在柜子里就可以了。
放在柜子，不要吊在墙上了。
哎，不好吊，什么东西都不要吊啦。吊了。
明白了。哎，蔡总，那种人物的海报可以粘在墙上吗？那种人物的好像对你啊。不是家里不可以雷，我知道，店里可以雷吗？
店里放在店里啊，一样的呀。店里就怕灵性来
啊，没有那个
灵性来不好呀。
对你，对你是没有关系吗？因为没有在那边睡觉吗？有同学讲不好啊，他讲
什么东西啊？我没听啊，电影海报啊。
对，没有海报，那种人物的海报。
好，不要不要不要，一样的，有灵性的。
店里也不好，不好人啊。
店里也不好。
有师傅小张就可以了啊。好，明白了。哎，财长。
哎。
财长。我好像做梦，我梦到我好像看到我的店里的招牌，我英文字是从左写到右，华文字是从右写到左。如果我做这个打牌可以和梦里一样做吗？
可以啊。
可以啊。明白了。 哎，台长帮我妈，再帮我妈妈下小小一点耶。好，因为感觉好像修得不好。
你
感觉
修得你感觉修得不好。你感觉修得不好，你就好好修。好了。
你想梦到天上是比较好，梦到下面的是修得不好。
那当然了，你梦见下面了。
好像记得都是梦到下面的，没有梦到天上的。
哎呀。
帮我再拉下吗，台长？
哎呀，那你好好努力啦，好吧？
好。
好。再见了。
好，没有什么问啊。
再见。
啊，没有什么问题，问了，感谢的，感恩台长。
再见，再见。喂，你好。
我还不在呢。喂，师傅。
哎。
是，师傅，师傅好，终于打通了，感恩您，感恩菩萨。
嗯。
师傅，有几个梦，请您解一下。
啊。
您稍等，稍等。稍等一下，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坐在师傅的车上和师傅合影，师傅说你找一个姓魏的站在你身边，这样对你很好。然后同修就找来村子里姓魏的，同修问师傅他站左边还是右边，师傅说右边。师傅说你两个应该用一个链子把手或者脚连在一起。这时候师傅就拉着脖子上的项链对同修说，用师傅的链子吧。同修突然想起来师傅的链子太贵重了不能用，然后就醒了。醒来之后想想梦里说的那个姓魏的那个人，现实中他姓李，请师傅解这个梦。
嗯，男的女的吧？
女同修梦到的。
女同修梦到那个姓李的也是一个女的是吧？
应该是个男的吧。
好啦，
男的好像。
好啦，共结连理呀，这两个人感情上有缘分的，麻烦了。
哦，那就是前世的缘分是吧？
啊，前世缘分，这辈子可能要当心点啦。
哦。那需要念姐姐咒吗？
要。师父这个人性情中人，有时候还不给帮人家介绍朋友。如果这两个人都是单身，可能这辈子有缘分。如果是已经有婚了，千万不要再搞了，就完全就念礼佛了，明白吗？嗯。
哦，那就念礼佛吧。
哎，好吗？嗯。
那需要念小房子化解吗？
也要，这个蛮厉害的了。
啊。
这个两个人说明上辈子很，师父把那个项链拿出来叫就共结连理呀、啊。空间连理的话会有感情运的呀、
哦、
这个事情可能是会闹得比较大、哦、所以千万要天天要念消灾吉祥神咒啦，解结咒啦，对，不停的念。嗯
嗯嗯，好的，感恩师父开始。第二个梦就是有一个同修梦到他前夫冲到家里大吵起来，互不相让，然后前夫一下子掐住同修的脖子，结果他气喘不上来，最后被掐死在床上，眼睛瞪得大大的，尸体很久都没有被人发现，最后都发臭了才被邻居发现。师傅，这是前世梦还是预示梦？
他的前夫是吧？
嗯。
哎呀，当心喽，那可能是前世的。嗯，前世的梦。
哦，前世梦。
前世的梦，所以你要看着他跟他前夫离婚的时候是不是拿了他很多财产？如果是拿了，
没有。
没有啊，没有的话。
前夫拿了他的钱。
啊，那完了，他前夫还会受报的，嗯。
哦。前夫受报。
对呀、啊，听不懂啊！前夫上辈子把他掐死，这辈子应该还他的命的。
哦。
听不懂啊？
那就给他前夫继续念小房子嘛。
非但没有还。还拿了他的财产，那这个老公早点晚点被汽车压死了，就这么简单了。
啊，哦。
啊。
哦。
最好你现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这个女的拿了他很多财产？
这个女同学告诉我是她前夫今世拿了她很多钱。
哎呀，最后离婚之后，离掉之后肯定会判给她很多钱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吗？去问问他呀。
啊啊。
好了。
嗯，好的。 感恩师父开示。
嗯。
这个师父说过那个碎纸机碎纸小房子，那么小房子被碎纸后小于两毫米还是可以大于等于两毫米？
听不懂啊。
就那个小房子不是被碎纸机碎掉以后，它那个有尺寸嘛，有的碎的特别小，有的碎的稍微大一点。
啊，没问题。
就说这个。
没问题。
哦。只要碎掉就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啊。
感恩师父开示。下一个就是多大的孩子可以被大人带进寺庙拜佛？
从小就能带到寺庙拜佛，就是太小的孩子抱在手上的话嘛。怕看到鬼，因为眼睛睁不开的孩子小时候都能看见鬼的。好了。
哦，那大人需要给他念些大悲咒吧？
对。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下一个小同修3岁，他很害怕冲马桶和开门或锁门的声音。今年4月新加坡法会上菩萨加持后不害怕冲马桶的声音了，但是在家里如果有人回来从外面开门他就特别害怕，有时吓得大喊就要找地方躲起来。他妈妈给他叫过2-3次魂，小房子也在送。师傅下来还怎么做？
小鬼投胎
啊，这个孩子啊。
啊，
或
者就是上辈子死的时候是被人家冲进来弄死掉的，所以他特别害怕门。就这两种可能。这孩子这样的话的话根基不是太好了，不要以为根基好，没什么客气的，这种梦做到一定是的。好了，
不是做梦，他就是现实中，
现实中也是的，出问题了。
那就继续念小房子啊。
对。
好，感恩师父开示。还有这个同修上香求观世音菩萨化现现在的工作是否有利于修行，因为他在医院工作，师父今年总在说不要去气场不好的地方，如医院、火葬场等，再加上自身身体也不好，所以不太想干了，又过不了父母的关。求完菩萨晚上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就说这个梦是很多人要杀人，他们只要把一个像炸弹一样的东西扔到要杀的那个人旁边，那个人走过去砰的一声，一阵烟雾过后那个人就不见了，地上只有一团东西。他们先是用此法杀了一位老伯伯，又杀了一位中年男士，接着两个很漂亮的女人走过来，他们又扔了一个过去，等烟雾过后那两个女人就只剩鞋子了，他们还要杀很多人，好像也会轮到同修，但是同修不怕，认为自己是学佛人，他们不敢动他，然后他就动醒了。
魔，
师父，
现在魔
啊，
现在魔、
哦、
魔现在到人间来拉人就这么带走的。
哦，
我跟你说烟雾一起、人没了，你知道什么东西吗？你看过西游记吗？烟雾一起鬼就不见了、烟雾一起这灵魂就不见了、你知道吗？汽车一撞、产生烟雾了吗？接下来这个人就没了，听不懂啊？车祸嘛，就这么死掉呀？这种烟雾一起把人带走了，是专门下面上来拉人的，是用汽车撞死的方法。好了，像大安那么就是这样，汽车一撞，整个烟雾。好了，接下来人没不见了，听得懂了不啦？
那他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在医院里上班呢？
你说呢？
是不太好。
是不太好。他做医生没办法。对不对啊？上班不就上班？如果他是只是一个护士或者只是一个医务工，做做清洁的，那么最好不要上班了。哪里不能做清洁啊？要跑到医院里去啊？听不懂啊？好了。家里的家里的就是人间的烦恼。人间的烦恼要下定决心不怕万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听不懂啊？坚强一点。哪一个人不是这么坚强出来的？好了，修行这么容易，碰到一点家里的阻碍了，碰见谁的爱人阻碍了，马上退转了，这种人修得成的？
嗯。
你去看看屠呦呦为了这个科学实验，他失败了几万次啊，人家怎么坚持下来的？好了。
嗯嗯，感恩师父开示。
嗯，好了。
师父开光的佛珠，就手腕上戴的佛珠十五颗的，女性戴手腕上有点大，能否拆两颗保留十三颗珠子？
十三颗不好。你还不如十、
哦、
十一颗呢。
哦。
十三这个字不好，你不知道的。十三上海人说十三点呢，骂人呢。
哦。
十三就是不是十三，十三不靠，十三八搭，十三就是说。这个怪怪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最好十一，九、
嗯、
九是长久、
嗯、
永久，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好了。
那可是十一颗又有点小了。
那就十二颗。
十二颗啊。好的。
好吧。
那拆珠子的时候要念经吗？
你再念姐姐咒就可以了。心经姐姐咒、
啊、
你如果十一颗太小、啊、你不能把绳子放开一点的
啊，
你脑子的 啊尽量用、
嗯、
尽量用单数啊，不要用双数啊。
哦，好知道了、
嗯、
感恩师父。
嗯、
下一个同修一闭眼看到佛台上有一张100元，当时同修心想平时没把其他的东西放在上面，怎么看到钱呢、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同修什么没把什么？
同修一闭眼看到佛台上有一张100元，
嗯，
同修就想平时没有把东西放在上面，怎么看到钱呢？
啊，看到钱就是果啊，嗯，他已经把修成的功德变成了福报了，嗯。
哦，是这样啊。
哦。嗯，
那就得念功德宝山神咒了
啊。对呀、啊、要变成功德呀，否则么家里有钱了呀、
嗯、
你就问问他最近家里是不是经济条件好很多啊、嗯、一问嘛就知道了。
哦谢谢师傅、那像这种功德宝山神咒得念、得念多少遍？
108遍。
念多长时间？
念三天就可以。
三天，好的。
嗯，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嗯，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了。
好了，
感恩师父。
嗯，
感恩师父今天打通电话。
好，
谢谢您。
嗯，对。
我明年要和同学们一起去新加坡。
好，
正在为新加坡努力。
好，
正在做功德，正在加油。
好，
在许愿。
好，
请师父加持我们，一定会祝愿师父的法会。
好，
感恩您，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拜拜，
感恩菩萨，
拜拜，
感恩。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别忘记啊，下星期二是十五，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今天打不通电话，只能下个星期二再跟台长接通了。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